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父亲节快乐，母亲们也快乐。啊，感谢露西姊妹还有诗班今天早晨带领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啊！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如此恩典，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罪得赦免，白白的称义。也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靠着他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你的灵保守坚固我们，让我们不贪爱这个世界，只忠于你对我们的呼召，持守你给我们的意向，与你同工，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我们罗马书的学习从今天就接近尾声了哈，所以后面还有两次都是尾声的部分。那大家还记得这卷书是怎么开头的吗？罗马书这卷书是怎么开头的吗？我们一起再看一下好不好，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的1-17节啊，是这卷书的里面的部分啊。特别请大家注意这个红字的部分。好，罗马书是一开始是这样说的，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身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任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们一起读这两节。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那在罗马书的引言部分呢，保罗主要讲述了，特别你看到刚才的红字部分，保罗主要讲述了对不起，他从神领受的呼召，也就是神拣选了他，特派他去向所有人传福音。那他计划去罗马也是因为他的呼召，他不但希望呢去兼顾罗马教会的信徒，他也希望在罗马这座城市结一些福音的果子。那在下个主日的经文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保罗希望将来他能够去西班牙传福音的时候，罗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他的后盾，能够为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所以在引言部分，保罗主要讲述了他从神领受的传福音的呼召。那第一章 这个十六和十七节就是我们刚才一起读的这个部分，是这卷书的主题。那保罗在这里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忠于神对他的呼召啊。我在这儿特意把希腊文里面两个因为我放在括号里面的因为添到这里来哈。为什么他会忠于神对他的呼召？为什么他要拼命的去传福音？他说我欠所有人福音的债啊，因为这个福音太有能力了，因为这个福音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神的义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凡信耶稣基督的人，神都算他们为义人，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罪愆，使他们得救赎，赐他们永生。好，这是保罗讲述了他从神领受的呼召，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忠于神对他的呼召。那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跟引言部分首尾相应啊，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进入这卷书的尾声，跟引言部分首尾相应。那保罗在这里再次阐明了神对他的呼召啊，我们再来看一遍今天的经文，他再一次阐明了他神对他的呼召。他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当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名成为圣洁，可蒙悦纳。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只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刚才我提到罗马书的开头和结尾讲述的主要是保罗的呼召，那在这卷书的主体部分，这卷书中间的主体部分，开头和结尾是保罗的呼召，那在中间的主体部分，保罗主要讲述了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个大方面。第一个方面，保罗讲到的是教义，前十一章啊，讲到的是教义。第二个方面就是十二章到十五章，讲到的是基督徒的生活实践。罗马书的主体部分就讲述这两个内容。其实你如果看保罗所有的书信的话，它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先前几章讲教义，后面就讲这些教义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是怎么样的。那在教义方面呢，保罗回答了主要两个问题，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啊。第一部分，这卷书的第一部分是教义，保罗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福音是什么，很简单，福音的第二个问题是福音带来哪些盼望。那他在前十一章就讲到，主要是回答这两个问题：一，福音是什么；二，福音带来哪些盼望。福音是什么呢？福音的核心就是因信称义。福音带来哪些盼望呢？罗马书的第五章说，福音带来的盼望就是我们与神和好，还有我们因耶稣基督的生得救。好，这是教义部分。那在基督徒的实践，生活实践部分呢，保罗回答的主要是这个问题。好，神给了我们这些救恩，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神的救恩？这就是刚才 Lucy 读到的罗马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神的救恩呢？就是将身体献上，做圣洁的、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我们这一个季度哈、整个的主日讲道所讲的内容，罗马书的十二到十五章啊，其实都是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神的救恩？简单的说，就是将身体献上，做圣洁的、蒙神喜悦的、蒙神悦纳的活祭给神。好，保罗在讲完的教义 和生活实践部分之后，他就来到了这卷书的结尾啊，引言部分、教义部分、生活实践部分，然后就来到这卷书的结尾，也就是今天的经文。保罗说：“弟兄们，我前面所讲的内容，前十五章中讲的内容，无论是教义也好，还是生活实践也好，你们都知道，你们也都做得很好啊。刚才我在读引言的部分的时候，我用了一行绿字，就是保罗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你们都做得很好啊。”好，他讲完教义和生活实践部分，就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满有良善，你们充足了诸般的智慧，也能够彼此劝诫。可是我还要写信给你们啊，我写了十五章，为的是什么呢？我为的是提醒你们，因为神赐给了我恩典，叫我为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的仆人，叫我做了他福音的祭司。”要叫所献上的外邦人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成为圣洁，蒙神悦纳的活祭啊！我知道你们都有因信称义的知识，我知道你们在生活实践做的都很好，但是我还是写了十五章的经文来提醒你们，是因为我的呼召。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三节当中，我们看到保罗的谦卑啊，十四节里面。十四节和十五节一开头，我们看到保罗的谦卑，我们看到他对罗马教会信徒的肯定哈，对他们的生活的信仰生活的肯定。但是我们更是看到他对自己使徒职分的敬重，他对神对他的呼召的忠心。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呢，保罗这样讲到，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这是他对神对他的呼召的忠心。我即便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律法以下的人也都指的是犹太教徒哈。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这指的是外邦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看到保罗对神对他的呼召的忠心。那接下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保罗说：“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变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只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在这张地图上，我们看到保罗所提到的两个地方的名字哈，他说我从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里谷啊，耶路撒冷是我们知道是一个城市，以利里谷呢就在最西北角的这张地图上西北边的那个，它是罗马的一个省啊，罗马的一个省的名字哈。保罗说：“我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传遍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刚才我们读到保罗说 ，sorry。保罗说：“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耶稣基督里有可夸的。”可是刚才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又说：“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的。”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自相矛盾呢？他说：“我传福音没什么可夸的，是因为我迫不得已，因为神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了，我不传就有祸了。”但是在这儿他说：“我论到神的事，我有可夸的。”那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不是啊，关键是十七节里面，在耶稣基督里这几个字，他 说我在耶稣基督里有可夸的。后面又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还有我只提他借我引你作为所做的事情。看一下英文就知道为什么这不是自相矛盾啊。他说我做传福音这个工作，这不是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我如果夸的话也只是在耶稣基督里夸哈。那这两个英文的版本 ESV 和 NAU 的版本都说 In Christ Jesus then I have reason， In Christ Jesus I have reason。 NAU 的版本里面说 Therefore in Christ Jesus I have found reason for boasting， 前提是 In Christ Jesus I have found reason for boasting， 不是他自己有什么可夸的，而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所做的事，他靠圣灵的能力所做的事情，他才有的可夸的。保罗为他传福音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啊，但是他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了神。他看自己只是神手中的器皿呢，他看一切都是神自己的作为啊。正如他在哥林多后书10:17中所说的，但夸口的怎么着，当指着主夸口。我们所有人在教会侍奉，我们领人传的福音我们领人信的福音，但是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都是神借着我们行他的大事。那在今天经文的最后，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然后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2:15，说他从神领受的这个独特的意象，就是向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的人传福音。这是他从神领受的独特意象，换句话来说，他从神领受的意象，他的使命是拓荒，他的使命是直堂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直堂，而不是像我这样在一个现有的教会牧会。那是他从神领受的独特的意象，所以他要去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是一个蛮荒之地。他要去西班牙，他去那个福音还未曾到达的地方去宣讲。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总结出来3啊。第一点就是保罗忠于神对他的呼召，他从耶路撒冷到以利米谷传遍了基督的福音。第二，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了神，他说是耶稣基督借我做事。第三，他持守从神领受的独特的意象，就是向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名字的人传福音。那我今天讲到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啊，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讲到了三个方面，但是我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那就是忠于神对我们的呼召。我知道有弟兄姐妹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话题离我很遥远，觉得这个话题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好像我没觉得神对我有什么呼召。其实这个话题跟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关，关键是看我们怎么来理解呼召，我们怎么来看待呼召。17-18世纪新英格兰啊 New England， 那就是当时北美的13个殖民地之一了。17-18世纪还没有，当时还没有美国哈。所以我说是北美的13个殖民地之一。那新英格兰呢，有一位著名的清教徒牧师他的名字叫 Cotton Mather， 他曾经发表了2篇题目叫做《基督徒的呼召》的演讲，就是 A Christian at His Calling， A Christian at His Calling 我把它翻译成基督徒的呼召。他发表过2篇题目为《基督徒的呼召》的演讲，那300多年过去了，那他的观点今天仍然是主流教会在基督徒的呼召这个问题上的观点。那 Cotton Mutton 说，说什么呀？每个基督徒都有两个护照，一个是普遍护照 General Calling， 一个是个人护照 Personal Calling。什么叫普遍护照呢？普遍护照指的是侍奉主耶稣基督，所以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护照？侍奉主耶稣基督，拯救自己的灵魂。他还说，神呼召我们信他的儿子，认罪悔改，遵照一些神圣的方法啊，指的就是读经啊、祷告啊、默想、圣餐、敬拜等等，与他相交，在世间为他的真理和道路做见证。神用这种神圣的呼召召我们，世上每个人都应该顺服神的这些呼召，这是普遍呼召。那什么是个人呼召呢？很简单，个人呼召就指的是每个人所从事的工作或者是职业，那通过这个份工作我们为社会做贡献。这是马丁这是 Cotton Mather 关于基督徒的呼召的观点啊，普遍呼召和个人呼召。刚才我说了，我今天讲到我只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忠于神对我们的呼召。当我说我们要忠于神对我们呼召的时候，我指的是我们既要忠于神对我们的普遍呼召，也要忠于神对我们的个人呼召。我们先来看普遍呼召。我在教会工作这几年看到不少人上了纪要真理班，受了洗，然后就不来教会了，主日崇拜也不来。我就问他们什么原因，回答各种各样啊，有的说星期天要上班，有的说我工作太忙，有的说我要盯着孩子学习，我要送孩子去课外班，我身体不大好，我主日早晨起不来等等，这都是真实的啊。这些理由可能都是事实，但是我在想，你主日要上班，你工作太忙，你要送孩子去课外班，你要盯孩子学习，这些日程是不是不可更改的？你身体不好，你早晨起不来，这些困难是不是不能克服的？我在想，在这些理由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永远将其他的事情排在神的前头，总是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比神更重要、更紧迫，那我们就永远找不出时间给神。如果你没有把神放在前头的话，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更紧迫的话，我们就永远找不出时间给神。跟 Cotton Mather， 就刚才讲普遍护照和个人护照的那位清教徒牧师哈，跟 Cotton Mather 同时代的英国有一位牧师，他的名字叫 William Law， 他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If you have not chosen the kingdom of God first, it will in the end make no difference what you have chosen instead。 再看一遍，If you have not chosen the kingdom of God first, it will in the end make no difference what you have chosen instead。 他说的是，如果你没有首先选择神的国，那么你选择其他什么都无关紧要，最终都没有什么区别，言下之意是结局都是沉沦。如果我们没有首先选择神的国，那么我们选择其他什么最终都没有什么区别，换句话说结局是一样的，都是沉沦。刚才我讲到有些人受洗之后就不再来教会了，他们没有持守神对他们的普遍的护照，他们失去了起初对神的信，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 但是还有一些人留在教会，没有好好做基督徒。我们再看一遍普遍护照的定义，我们特别注意这些红字部分，我们对照自己想一下，我们这些红字部分我们是不是都做到了，我们是不是都做得很好。侍奉主耶稣基督，相信他，认罪悔改，用各种神圣的方式与他相交，为他做见证。我们做得怎么样？我们做了多少？还是威廉姆诺，他在他的一本书中，这个书已经翻译成了中文，那个书叫做敬虔与圣洁生活的严肃护照，敬虔与圣洁生活的严肃护照 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 他在这本书中讲了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是我看了很震惊。你看他讲了什么，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每一个身体健康的基督徒都应当早起祷告。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做到了这点？每一个身体健康的基督徒都应当早起祷告。我们有没有顺服这个普遍护照？所以忠于神对我们的护照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层次，就是继续做一个基督徒啊！不要不再来教会了，不再来教会，你一定是 drift away 了，你一定是从你的信仰当中流失了。所以忠于神对我们的护照的第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层次，是继续做一个基督徒，并且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你跟他相交，你为他做见证，你认罪悔改，你也侍奉他，这叫做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有一个固定的教会生活，有一个固定的灵修敬拜的习惯。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教导门徒，我们非常熟悉这段经文。我想主耶稣说，对门徒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是一个审判的语言啊。第六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我们讲到，终于神对我们的呼召的第一步，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就是继续做基督徒，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终于神对我们的呼召的第二步，或者说第二个层次，就是竭力的过一个圣洁的蒙神喜悦的生活。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神借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我们一起读，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接着我们读下面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一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教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保罗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利未记十九章二节一起读，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忠于神对我们的呼召就是追求圣洁。圣洁生活的体现，罗马书的十二到十五章就是我们这个季度所学的内容。十二章到十五章已经讲到了很多大家回去可以复习啊。圣洁生活的体现，比如说要谦卑，不要心高气傲，要按神所赐给个人的信心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这是圣洁生活的一个体现。还有爱人不可虚假，殷勤不可懒惰，今天很多人懒惰，殷勤不可懒惰，不懒惰这是圣洁。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在盼望中要喜乐，你喜乐是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都是圣洁。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热情好客也是圣洁。不要以恶报恶，不要彼此论断，倒要彼此接纳等等，这都是我们这个季度主日讲到分享的内容，这都是圣洁生活的体现。忠于神对我们的呼召的第三个方面，也是我们大多数人一想到神对我们的呼召就首先想到的一面，就是忠于神对我们的托付。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托付，但是有一个托付是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那个托付是什么？ OK， 答的都很对啊。神对所有的基督徒有一个共同的托付，那就是传福音的托付。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的结尾哈，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吩咐大家都很熟悉啊，我们一起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是神给所有基督徒的，只要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啊 ，reborn 或者 regenerated 基督徒，只要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只要我们经历了罪得赦免，经历了神的大能信实，感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盼望和爱的话，我们就不能不向别人传福音。只要我们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就忍不住向别人传福音，要将这个好消息跟人家分享。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我在国内教会的这位弟兄他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了。39岁啊，他曾经为福音的缘故呢，被关进了拘留所，在北京哈，被关进了拘留所。他出了拘留所之后呢，写了一篇文章叫《耗子里的故事》哈，实际上是他在拘留所的十天的经历哈，《耗子里的故事》啊，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在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啊，这里面有他其中的一段啊，可能以前我跟大家读过哈。他在讲，他说耗子里哈，就是拘留所里面哈，我们平常称监狱也是耗子里，我不知道香港的和新加坡的弟兄姐妹明不明白这个词，这个词就是拘留所或者是监狱的意思啊。这是他写的，他说耗子里除了吸毒者外，还有嫖娼的、赌博的、偷窃的、打架斗殴的、摆摊的、干导购的，很奇怪啊，干导购的也被抓到耗子里去了。违章驾驶的，以及上访的等等，他们当中既有身家千万、拥有五六部豪车的年轻大老板，也有靠在路边卖核桃为生的 手指漆黑的画家老者，我估计这是摆摊的哈。既有来京出差第一次嫖娼就被钓鱼的刚毕业大学生，也有只上过小学在北京拼闯多年的饭店服务生啊，这是他在号子里的那些同伴们。他说在号子里我尽量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交朋友，一方面是借机向他们传福音，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他们的经历里体会人生的五味。每天在值班时啊，在拘留所里面这犯人管犯人哈、啊，犯人监督犯人，所以他被排着值班。他说每天在值班时我都会为当天准备接触的人来祷告，求神赐给合适的时机来与他们攀谈，也赐予单简的话语。而在被拘的十天里，上帝垂听了我在这个题目上的每一个祷告。而这次海拘之行，海拘就是海淀拘留所，海淀是北京的一个区哈。而此次海拘之行也成了我一次特殊的退休会。他的退休会不是我们去 Rock Ridge 啊，他的退休会是拘留所。他说这次海拘之行也成了我的一次特殊的退休会，他恢复了我的祷告生活，也恢复了我对福音事工的热忱，以及对这片土地上那各色人等的真切的爱。在那些值班的午夜或午间，一边守候着那些既陌生又熟悉，既可爱又可怜的酣睡者，一边为他们向上帝献上诚挚的祷告，心中总会涌流出对他们那久违的爱。而就是在那些时刻里，我甚至有点爱上了那个地方，他爱上了监狱啊。有时候竟然还会萌生出一种情愿长期留在那里的冲动。他是一个有太太有一个一岁的女儿的人啊，在拘留所被监禁，他说我有时候还会萌生出一种情愿长期留在那里的冲动。他说我在后面我没有多引用，他说我的宣教生涯从拘留所开始。神不仅给了我们，刚才我们讲到神给每个基督徒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传福音的使命，传福音的托付。神不仅给了我们传福音的托付，还给了我们其他托付，那就是我们的个人护照。刚才我们讲到两个护照，普遍护照，传福音是普遍护照。神还给我们其他的托付，那就是我们的个人护照。有一次一位信主不久的姊妹到我的办公室来，她希望得到一些职业方向上的指引。那谈话当中呢，她就提到，她不是我们教会的姊妹啊，她跟我谈话当中呢，她就提到他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在一个公司工作。那这对夫妇说他们对他们的工作毫无兴趣，从事这份工作只是为了谋生，每天上班就是打发时间，八小时工作之后回到家，那才是真正生活的开始，那才是我真正享受的时光啊！八小时下班之后回到家，或者他们也说，或者到教会聚会，那才是真正生活的开始。然后这位姊妹问我，因为她要寻求职业方向的指引哈，所以这位姊妹就问我，我可不可以抱这样的态度从事世俗的工作？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信主的，我可不可以抱这样的态度从事世俗的工作？我如果抱这样的态度从事我的世俗的工作，神允许吗？我的回答是，这一定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我们的工作是神对我们个人的护照，我们同样要忠于这个护照，我们要像忠于普遍护照一样忠于这个个人护照。啊，对不起，我今天净讲清教徒哈。十七世纪的一位清教徒牧师，我讲的三个人哈、都是清教徒牧师，叫 George Swinock，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哈。他说一个敬虔的商人要知道说什么，他的店铺 和他的教堂同样都是圣地，他的店铺和他的教堂同样都是圣地。那二十世纪英国有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女作家叫 Dorothy Sears， 她也说，她说一个牧工怎样才算敬拜上帝？找到教会认真听道，不酗酒过道德的生活。他说都对，但更重要的是他要做出最好的家具来。他是一个牧工，你每天准时到教会，早到教会来敬拜，你恪守严格的道德的生活，这都是你敬拜上帝，这没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在你的职业上荣耀神。我们的职场是我们敬畏神荣耀神的地方。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中教导罗马社会当中的那些家仆，住在家里的仆人，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住家保姆。保罗特意教导这些仆人，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今天讲到讲的，我们要忠于神对我们的普遍呼召，就是不离开基督信仰，继续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追求圣洁的生活，忠于神给我们的福音的传福音的大使命。我也讲了我们要忠于我们的个人护照，我们的店铺和我们的教堂都是圣地啊。我也讲了我们要忠于我们的个人护照，也就是在职场上，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要荣耀神。我想此刻在座的弟兄姐妹一定有人在心底说，你说的普遍护照我赞同，可是我没有工作，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或者说我已经年老退休了，我有什么个人护照可以向神敬重的？我没有工作，我是家庭主妇，我退休了，我有什么个人护照可以向神敬重的？做家庭主妇是不是一个人的个人护照？ Yes or no? Yes。 认识这张照片上的女士吗？Barbara Bush， Barbara Bush 自从她跟 George Bush Senior 大布什结婚之后，大概20岁左右，20还是21岁，她甚至是在跟大布什 dating 的时候，约会的时候，她上的是美国一个非常好的女子私立学校，她停学了，她退学了。她自从跟大布什 dating 的时候，大概18岁。他就退学了，不上那么高贵的女子学校了。然后结婚之后，大概20岁、21岁就做全职太太，做家庭主妇。但是你知道，他是美国唯一的一位一家出了两个总统的人，他是两位父子总统背后的女人。你如果问他当家庭主妇是不是他的个人护照，他会回答什么？Absolutely, yes. 他很有意思啊。他们家两个总统，他跟这两个总统常常说的一句话是说，先生你最好自己拿主张，如果你要叫我替你拿主张的话，你就得听我的。这是一个家庭主妇对两个总统说的话。当家庭主妇是他的护照，所以我们当中的家庭主妇们，或者是家庭妇男们，像我的先生啊，待在家里一样是你的个人护照。我们当中可能不会有很多人像 Barbara Bush 这样培养出一位总统哈、啊。 但是我们做一个敬畏神的妻子和母亲，我们在家中树立敬虔生活的榜样。我们不追求外表的漂亮虚荣，我们爱惜观音，我们勤劳节约，我们每天读经，恒切的祷告，我们热心的侍奉主，我们教养儿女，使他们走当行的道。我们就是忠于了神对我们的个人护照。我在我们教会当中看到几个家庭有 special need 的孩子啊，我们教会有几个家庭当中有特别需要的孩子，我看到他们的父母那样的爱他们，把他们照顾得那么好，带他们来教会，让他们信靠神。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忠于神对我们的护照的了。你把自己家里面有残疾的孩子照顾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忠于神对我们护照的了。那个孩子是有福的，你被神拣选了做那个孩子的父母也是有福的，因为神知道你配当他的父母。有一次公牧师跟我们分享他的母亲住在香港，已经80多岁了，但是公牧师在这里全年讲道的日程安排他妈妈都知道。每次公牧师讲完道之后，他妈妈一定给他打电话问今天你讲道讲得怎么样，然后就告诉公牧师我为你祷告了。我想我如果退休了，我看过我的孙儿，如果我有的话，我打理花园，如果我有的话我料理家务，我立定心志好好的读经，我用祷告托住我的家人，我用祷告托住教会的牧者、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用祷告托住我周围的每一个神放在我心上的人。这就是神在我退休的阶段对我人生这个阶段，在我人生这个阶段对我的护照。我愿意忠于这个护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保罗忠于你的护照的榜样。我们更是感谢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为我们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求你的灵复兴我们，让我们效法保罗，更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忠于你对我们的护照，做你美好的见证，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